二宝躲在人群里头一看，也不知从哪来的冲劲儿，奔人群往前一纵，一个急蹬步就冲到近前了，来到刽子手后头，啊，咣就这一拳。这刽子手一点准备都没，那能站得住吗？哎呀，噔噔噔噔，扑通，摔在那儿。掌中这把大刀，咣啷啷啷也扔了。那些当兵的说：“哎，你干什么的？”还没等清醒过来，二宝施展全身的本领，嗨，往前一出来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上头用拳和掌，下边用脚和腿，身子一转个，哎呦哎呦，劈头扑通劈头扑通，躺下七八个。二宝就利用这个空隙往前一纵，架起这个年轻人，旁边跟我走。哎，这还捆着他。二宝一边架着他，一边给他解绳，绳也解开了。这些当兵的也清醒过来，跑不了，逮着我那追呢。马队也是上来。那小伙子跑出去不多远呢，恩公啊，我谢谢你，甭管我了，你快走你的。不不不，你是好人，生在一处，死在一块，咱走。后边军队追，正说这个老百姓哇，出来好几百，像人墙一样在这给拦住了。这马队也过不去，这也乱套，跟人舟一样。等人们能再闪开，这些当兵的再找二宝和那个年轻人踪迹不见，人太多了，往哪儿一眯，你上哪儿找去？也没有特殊的记号。呵，这当官的也生了气了，当兵的像发了疯一样，拿鞭子抽打老百姓，都闪开，都闪开！老百姓帮忙把那俩该处决的烟贩子也给逮住了，交给当官的，看看这是怎么办。当官的把这俩罪犯马上收管，也没处决，这事儿不了了之。你说处决严犯呢？没处决，打了一仗。咱先不说二宝和那年轻小伙子，咱说这知县一看事情闹大了，把洋人的玻璃窗全给砸了。洋人要不答应怎么办呢？我这官儿小，干不了这责任，赶紧禀报知府大人。知府四品黄堂叫于宝存，脑瓜皮最薄。于宝存一想，这事儿啊，我也管不了，往上去说话去吧。禀报两广总督邓廷桢，邓大帅。邓廷桢呢，清官，在这当了两广总督多年了，对鸦片烟是深恶痛绝。打他上任那天，他发誓，我在这个任上，两广地区一定禁绝鸦片，这东西误国害民，将来就得亡国灭种。老头决心挺大，结果到这儿毫无成效，不好使。什么原因呢？外边有洋人惹不起，内部自家人有汉奸跟洋人卖命，跟洋人勾搭连环，暗中走私。你就这么一个光杆大帅，你管谁去？因此越禁鸦片越多，越严禁越成倍的往上翻。后来邓廷桢呢，也就是这劲儿就泄了吧，接受算了，我没那个能力。 我也不管了。可又过了半年，邓廷桢回过味来了，我不管我算什么，我吃着朝廷的俸禄，我在这瞪眼看这毒，我不管了。将来过了若干年，老百姓不得骂我吗？我成了祖国的叛徒了一样，我是罪人呢，还得管。所以这次下了决心了，亲自批的，把两名奸犯子在十三行这处决，其目的就是杀杀洋人的威风。谁让你们老往这运这鸦片烟，叫你们看看我要动真格的。结果还没达到目的，好像没出事。邓大帅呢，正在公署听信儿，多等把这个烟贩的处决完了，南海县知县向他禀报，听一听四方面的反应。正这么个时候，有人向他禀报，大帅，海关监督玉坤玉的人来了。邓廷桢起初把玉坤头号王八蛋的小子，海关监督啊，执掌大权，自从他来了处处跟我作对，我之所以今天进不好，跟他有直接的关系。我听说他跟洋人处的都不错，但抓不着真凭实据呀。人家是皇亲，又是满人，我是汉人，名分上我领导他，实质上他管着我，没有办法，请。一会儿这玉坤晃着肥大的身躯，迈着方步走进来了。大帅，我来看你来了。哎呀，官部大人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好了，坐着呢。哎，在下不才，有一事请示大帅。哎呀，官部大人，有话请讲。哎，好吧，我不明白，在十三行处决烟贩子是谁的主意，谁做的决定？邓廷桢心说：“你干嘛？你曾经是酸劲儿，跟醋缸捞出来的似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摇头晃屁股的。”经常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，我叫两广总督，太欠的，惹不起人家啊。官部大人，这是本帅我做的决定，我的主意在十三行处决燕三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，他我又不明白了，放着刑场不用，跑到十三行去，这什么意思？
官部大人，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吗？最近鸦片走私十分猖獗，屡禁不止，跟洋人有直接的关系。我让洋鬼子看一看，本帅一定在两广禁绝鸦片，故此在他们眼皮底下处决犯人。看来大帅用心良苦啊。不过大帅，您知道吗？因为处决这俩烟贩子，方才打起来都开了枪了，您知道不？这好，这些刁民聚众闹事，用砖头瓦块把洋人的十三行都要给砸了，还有人主张要放把火把十三行给点了。我大帅啊，真要出了这个事儿，你能负得了这责任吗？官部大人，我负什么责任？我就是要进监，洋人就是罪魁祸首，老百姓恨他们， 砸他们的玻璃，甚至捣毁他的房子，是咎由自取。
哎呀，这一说真出了事，跟大帅你没关系。那么洋人真要翻了脸，真要动了武，一场大战在所难免。真打起来，咱能打得过洋鬼子吗？人家船坚炮利，咱们是木船老原始的武器，打得过人家吗？一旦打败了怎么办？哎，
我的大帅啊，皇上叫你执掌两广，可没命你跟洋人开仗吧？没这条规定吧？这可怎么办啊？我把丑话说前头，我觉得你我不外，我呢也是关心你，我把这事告诉你，你趁早收回成命，把那俩罪犯该在哪儿处决都行，十三王是不可以。另外还希望大帅就此事件向洋人赔礼道歉，说说清楚，一场大祸就平息了。如果大帅一意孤行，对不起，休怪兄弟据实上奏，皇上跪下来，你担着，告辞了。就这么狂，你邓平真看着玉坤舔着大肚子上轿走了，这是给邓平真施加压力呀。邓平真心说，这燕就难以进爵呀，就跟他有直接的关系。他是皇上派到广州的代表，身为海关监督，握有大权，处处跟我找别扭，有此功在，我是寸步难行啊。两广总督邓平真清官，原来做西安知府的时候，老百姓就公认邓青天就叫青天大老爷。什么原因呢？能够访贫问苦，深入群众，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，这样的官啊，老百姓都拥护。据说有个知县判处一个人死刑，眼看要执行了，这卷宗过到邓平真手里的，邓平真一看发现蛛丝马迹，马上推翻，重新调查，结果一调查这人没罪，要命，无罪释放。就这一件事，陕西省山西各地没有不知道的，给老百姓做主啊。现在升任两广总督，大权在握，就是鸦片他治不了，脑袋都疼。老头子脾气还挺暴，听说十三行那跟洋人打起来，我处决罪犯都处决不了，这是在中国的领土，你们干什么指手画脚的？我作为两广的封疆大吏，我非得处决罪犯，你越反对我越这么干，令箭传下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广州府的知府于宝存来了。于宝存在他领导之下呀，四品黄堂来见邓平真。大帅，贵府有事啊。大帅啊，您能不能听我进言？任何事情都不要固执己见。我先恕个罪，我不敢说大帅您的决定是错误的，我没那个意思。可是现在的确要捅大娄子， 你要坚持这么干，洋人肯定不同意，咱们谁也不让步，到头来就得兵戎相见，就得打起来。真打起来，咱打了败仗怎么办？皇上能不能答应？你看现在没打起来，怎么说都行。这要是真实现了，可麻烦。因此卑职奉劝大帅，您让一步。就在南海县处决的罪犯不一样，给洋人一个台阶下，他也不至于揪这事儿说没完没了，叫咱们包赔损失也就算了，互相让一步。求大帅您好好想想。这哎，好吧。邓廷真一琢磨，于宝存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，头脑冷静冷静，行啊，罪犯先别处置，押到死牢听候处置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我非在十三行前处决罪犯。行行行，先押起来咱看看风。这俩罪犯临时没死，押入大牢里了。这场风波暂告平息，安下邓廷真怎么生气咱不说，翻回头说谢二宝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二宝就是个年轻人，是个打鱼的，老百姓掩护着平安脱险。那年轻人拉着二宝一口气儿顺着江边到了一座码头，回头一看没人跟踪，这心才放下。这年轻人看了看二宝，恩公谢谢你，没有恩公解救，我脑袋搬家了，恩公请上，受我一拜。别朋友，你怎么这么狠？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无非帮帮忙，这算什么？帮忙跟帮忙不一样，你这叫拔刀相助，在关键时刻救了我的命，我得表示表示。爹，来客人了，爹，往船上喊。一会儿这小船一动，顺着跳板来个老头，后头跟着五六个小伙子，再后边是跟着一个挺漂亮的大姑娘，来到岸上。老头拿着竹篮，铜锅大烟袋，烟袋合不来回直晃。二宝一瞅这老头个不高，宽宽的肩膀，身骨非常结实，脸上一层水袖，耳目如电，大宽鼻子头，一瞅这样就是会武术的。后头跟的那几个小伙子一个个精神抖擞，也不是等闲之辈。那个姑娘在后头有点害羞，看着二宝，就见那个年轻人一看老头来了，爹，来客人了。就这位是这么怎么回事？没人家救我，咱爷俩见不着了。哦，是了，你谢谢人家了。我谢过了，我把这位恩公请来，咱们大家见见，欢迎欢迎。小伙子，来来，请到船上。二宝你看这帮人怎么这么热情，去坐一会儿也未尝不可。大伙像众星捧月一样上了船了。到船上二宝才知道，这就是他们的家，水上人家，这船就是房子，就是在这块度生活，靠着打鱼为生。一拉六五只船，这五只船都是他们家的，就等于咱们呢有五间房子差不多少。哎，船上还带客厅的，挺宽敞，让到前舱分宾主落座， 二宝坐一个，在这晃晃悠悠挺好的。啊，这风景也不错，人家把水给提出来了，老头吧嗒吧嗒抽着烟。小伙子，贵姓啊？免贵姓谢。台普怎么称？哎呀，台普是，我乳名叫二宝，没有大号。哦，谢二宝，凭你的口音是本地人，广州城外三元里的，三元里的。呵，我老伴叫谭秀梅，就是三元里的人。老伴儿，相亲来了，过来看看。哎，随着声音一落，从别的船上来个50来岁的妇女，干净利索，大脚片，头梳的挺亮，来到这儿提了一只壶，往这一放，怎么回事？老伴儿，这恩公叫二宝，就是你们三元里的，你认识吗？韩秀梅过来看看，哎呀，太认识了，你哥是不是叫大宝？二宝站起来，啊，对呀，你爹是不是老猎户，叫谢老忠？
啊，对呀，嘿，
我跟你爹认识，可能你没太注意，你们经常出门的时候在门口看见过，咱们乡里乡亲的，没想到在这相识了，欢迎你来。这么一说，更近乎一层。老头说：“多亏他了。”没他有志，这条命保不住的。二宝给你介绍介绍，你舅家这小伙子不是我儿子，是我姑爷，姑爷还就是儿子了啊。姓王，叫王有志，往后多亲多敬。二宝站起来跟王有志又见过礼，感觉谈开了。老头说：“准备饭菜，准备饭菜，咱吃饭。”饭菜虽然不怎么太丰盛，也挺一般的，但吃这种饭菜舒服，家常便饭。众人团团围坐，那个姑娘给大家频频敬酒，来到二宝这还说：“恩公，您多喝两杯。”啊，别别别，我不会喝酒，顶多也就喝一盅。二宝用眼角余光一看，啊，就吃了，一惊。